我们的时间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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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我们认识基督，保爱耶稣，为主建立家室。
我们的时间，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，李芳主持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主内平安，我是您的好朋友李芳，非常高兴在空中和您又见面了。在今天呢，我们的时间的单元是为神建立家室。在今天我和各位要用圣经啊，约翰福音十一章的17节到27节这一段，我们来认识永远的生命，就是复活的救主带给我们那永远的生命这一件事。前不久呢，我因为看了一篇的报告啊，美国的有一篇相当有权威的一份刊物啊，我看了以后很好笑，他们报告说呢，最近有一些赚了大钱的这些个科技大佬们呢，他们正在着手研究一个东西，如何能够对抗死亡啊。我看到这个报告之后我就觉得很好笑，因为从古至今许多的有权势的，无论是君王啊、财主啊，他们都希望能够找到仙丹呢，能够对抗死亡，能够延年益寿啊，最好是永远不死。这个不只是咱们中国的秦始皇要找这个长生不老之药啊，中国历代许多的皇帝他们也都在寻找啊，能够找到延年益寿的，不管是仙丹啊、是药丸啊，他们都吞下去，结果呢越吃身体越不好。不只是中国的皇帝是这样，就是在古时候中国周围的那些个藩邦啊，那些小国的国王啊，他们也在找啊。我们可以从许多的历史文件里面看到这些个有趣的事。其实听众朋友，人生自古谁无死呢？但是却有耶稣告诉我们说，他说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，凡是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。其实这个长生不老的仙丹呢，是在主耶稣那里，不是主给我们什么仙丹吃，他就是那个仙丹，他就是赐我们永远不死的神。我们的肉身都会死，这是一个无法改变的事实，但是我们的思想、我们的观点、我们脑子里的记忆、留在别人心中的记忆、我们的爱心，还有我们独特的个人特质，是不会随着肉身死亡而消失的。最可贵的是，在这个白白的恩典、白白的救恩里，主耶稣赦免了我们的罪，我们轻而易举的就借着相信而可以得到永远的生命。许多人说，这个是不是太容易了？我不需要做什么吗？我们都知道人呢，就是不放心呢，自己不做什么白白的得到，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白白得到的事，也就是我们常常说没有免费的午餐呢，你总得做点什么。但是对于得永生这件事，圣经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人面对死亡是无能为力的，面对永生啊，那根本是一个奢望，也是不可能的。只有借着耶稣基督，他为我们舍命，因为他从死里复活了，我们接受他的生命，成为我们的救主，我们就可以战胜死亡，得着永生。我们的信仰叫做好消息，就是这么简单，真是感谢主，神赐给人的就是这么简单，只要信他，只要信他。有首诗歌说，现在就来信，他要救你，他要救你，现在要救你。好，听众朋友，让我们就借着约翰福音十一章的17节到27节这一段，来认识基督的复活和我们所得的永生。
为神建立家室。
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，在新约的约翰福音11章17到27节，圣经说，耶稣到了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4天了。伯大尼离耶路撒冷不远，约有6里路，有好些犹太人来看马大和玛利亚，要为他们的兄弟安慰他们。马大听见耶稣来了，就出去迎接他，玛利亚却仍然坐在家里。马大对耶稣说，主啊，你若早在这里，我兄弟必不死。就是现在，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，神也必赐给你。耶稣说，你兄弟必然复活。马大说，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。耶稣对他说，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，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，你信这话吗？马大说，主啊，是的，我信，你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。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。
神啊，求你使我清晨得听你慈爱之言，因我倚靠你。求你使我知道当行的路，因我的心仰望你。求你指教我遵行你的旨意，因你是我的神，你的灵本为善。求你引我到平坦之地。
说到我们的主耶稣是复活的救主这件事，最近在耶路撒冷，因为有一间关闭了大约400多年的教堂修复好了，可以开始聚会了，可以开始让人参观了。那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一个教堂。为什么那么小呢？因为根据传说，那个其实是主耶稣死了之后呢，把他埋葬的那个坟墓现在变成教堂，这是根据传说。那至于我们基督徒呢，主耶稣是复活了，他埋葬的地方是当时代的一位财主，叫约瑟，圣经上有他的名字。他将那个为自己所预备的坟墓献给我们的主，放主的身体，因为他也是一位基督徒。因此这个地方当然很小。至于主耶稣基督有没有复活，这2000多年以来，从我们的主复活之后，仇敌就没有停止过在这个主题上做文章，攻击我们的主根本没有复活，而且呢，说我们的主不只是自己埋在那儿，还有别人。在最近的这个新闻报道里，他们根据许多所谓的科学家证明，有一具尸体是属于那个时代的尸体，他们想可能就是主耶稣。因此复活这件事是从来没有发生，根本没有的事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的主耶稣是复活的救主，借着重生，他也将他的生命放在我们的里面。若是没有基督，那么死亡就是我们人生最大的悲哀，因为人在死亡的前面是没有出路的。就像马大和玛利亚，他们面对自己兄弟拉撒路的死亡，除了哭之外还是只有哭。虽然他们很爱主耶稣，但是对于主耶稣故意延迟不来到他们中间，不救他们的兄弟，他们心里除了不明白，应当有许多的抱怨。因为人面对死亡是没有出路的，就像拉撒路被放进了坟墓，他的身上也是包着许多的香料，用一块布把它缠着，他根本就是被死亡给缠裹了。这不只是拉撒路，我们也是一样。面对死亡，如果我们没有更好的答案，这个人生是一片的灰暗。 因为死亡给人带来恐惧，也带来悲伤。但是耶稣基督的来到，死亡对于我们人来说，只不过是另外一种生命的开始，那是一个永远的生命。永远的生命就是神的生命，因为我们蒙恩得救之后，这个生命是神的生命，活在我们的里面。我们读新约圣经，总是会看到许多的名词，譬如说，我在基督耶稣里，我在基督里，我在主里面，这都是告诉我们，我们是住在基督里面。因此，我们若是为基督而活，我们死了就有益处，死了就是回到那个真正永久的家。在我们的灵里面有两类人，一类是作为基督徒，成为基督徒，即便是我们这一生在世人的眼里，他们看我们多么不顺眼，但是最终我们还是回到天家，那个永远的家里。但是另外一些不认识主的人，没有接受这个永远生命的人，也就是不承认耶稣基督是复活的救主，赐人生命的救主，他们最终是绝对没有办法进入那个终极的天家，最后呢，只能够留在永远的黑暗里。那么什么是我们的希望呢？有一位真神就是我们的希望。这位真神如果是爱我们，那我们真是有福了。在我们的信仰里，我们的神亲自差遣他的独生子来到地上。他来到地上不只是医病、传道、赶鬼，最重要的是他带给我们新希望。在当时代的门徒，他们亲眼看见我们的主是如何的上十架，怎么样的断气，又如何被埋进了约瑟这位财主的坟墓里，甚至连我们的主耶稣会埋在一位财主的坟墓里，在旧约都有预言。接着主耶稣三天之后从死里复活，他向许多人显现，不只是一次、两次、三次，甚至有一次他是向500多的人在他们的前面显现，告诉他们我是耶稣。在约翰福音里还特别记载了一次，那位多马因为耶稣向门徒显现，他不在场。后来多马听到其他的门徒说耶稣向他们显现了，他就说，除非我看见他钉痕的手，并且用指头探入那个钉痕，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，我总不信。所以在第一世纪的时候，门徒并不是随便就相信，他们若不是亲眼看见、亲手摸过，他们是不会相信的。结果我们的主耶稣再一次的向门徒显现，这一次我们的主是特别为着多马来的，他对多马说，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，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，不要疑惑，总要信。多马看了以后，他立刻跪下说，我的主，我的神。当时他一定觉得十分的惭愧。今天有许多人对于耶稣的复活也有着疑惑，有许多人他们也说，除非我看见了我才会相信。但是主耶稣却称赞那些没有看见他而愿意相信的人，主说，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。一个人若是不肯信靠神，迟早会觉得这个人生没什么希望，因为希望如果是寄托在人或者是物质上，此人必定会觉得十分的失望。因为世界上的一切都在改变，无论是经济，无论是感情，都在改变。除非有人学习到依靠那一位永远不改变的神，否则是很难找到真正的希望。有了神，不论我们的环境如何，使我们永远不致绝望。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的门徒当主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他们都吓跑了。主复活以后向他们显现，用了40天的时间和他们讲解天国的事，之后他们亲眼看见主升天了，他们就出去传福音。这些门徒除了犹大上吊死了之外，其他的全部都是殉道而死。 如果我们的神没有复活，他们会这么做吗？那么至于有没有真神，耶稣是不是真神，应当有两个重点。第一，就是真神呢，必须是天地万有的创造主，谁敢宣称他创造了天地？谁能够用自然律托住万有？而且天地是如此的和谐，它绝对不是自然形成的，而是神要借着所造之物叫我们认得晓得他的永能还有神性。那么既然是真神，他必须能够胜过死亡，谁敢宣称他胜了死亡呢？谁能够赐人永生还有天堂呢？只有神的独生子耶稣基督，他为着救赎世人之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第三天从死里复活，战胜了死亡。只有主耶稣敢说，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，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。这是我们的主对马大所说的话，这是一句太伟大的话。主所讲的复活，不是一个人失去他天然的生命然后把那个生命召回来的复活，当然也不是马大所说的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要复活。主所说的不是这个，主所讲的我是复活，这个复活是一个有位格的复活。这一位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，他整个的人就是复活，他要引导我们天然的生命经历到死地之后，他就将我是复活的那个复活要制作在我们的身上，叫我们能够像他一样，仗着这个复活在我的这个复活的生命，这个荣耀的生命来活着。主说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，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。主问马大说，你信这话吗？主今天也问我们，你信这话吗？如果我们相信我们的主是死而复活的救主，并且他是荣耀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，今天有许多的话我们就不敢随便乱说了，有许多的事我们也不敢随便乱做了。我们要求圣灵来光照我们，天天光照在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上，所说的每一句话上都要光照，免得我们得罪他，免得我们得到了复活的生命，说话做事却带着死亡的味道。我们来看拉撒路，后来我们的主耶稣举目望天祷告说，父啊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已经听我，我也知道你常听我，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人，叫他们信你差了我来。主耶稣说了这话之后，就大声地呼叫拉撒路出来。圣经告诉我们，那个死人就出来了，可是他的手脚裹着布，脸上也包着手巾。那么主耶稣就对旁边的人说，解开叫他走。这个神迹是一个兆头，是为着他自己将要经历死而复活的这件事。复活是我们信仰最重要的关键点，因为复活我们的生命才可以被提升到最神圣的境界。复活也是仇敌被击败的凭据。当主耶稣呼叫拉撒路出来的时候，所显出来的是他是真神，唯有真神才有这种能力。神使无变为有，神也能叫死人复活，这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生命的职事。主耶稣来到地上，道成肉身，他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。主在那一天运用了他为神的最高的大能，叫死人复活。这个死人是已经发臭发烂的尸体，就在他的命令之下，他成为一个新人站在那里。最有意思的是，我们的主留了一点工作给那站在旁边的犹太人，让他们也有一点参与。主叫他们将拉撒路的那个包裹的布给解开，使他能够走。我相信那些为拉撒路解开包裹布的人 永远不会忘记这一件事。弟兄姐妹，主耶稣在这个神迹上让我们看见，这个权势，一个叫死人复活的权势，只有神能够有，也只有真神能够使用。
我是否认得他的声音？是谁耐心地等候我打开心门？我是否愿意让他进来？是耶稣在叩门等候进入我心？我是否愿意打开心门？他要进入我心，做我良朋密友，与我同在，永远不离开我。是他允许我，他永远不忘记我，他将我铭刻在他掌上。我要从旧恩的泉源焕然取水，他是我的主，我的拯救。谁温柔地在我的心外叩门？我是否认得他的声音？是谁耐心地等候我打开心门？我是否愿意让他进来？是耶稣在叩门等候进入我心，我是否愿意打开心门？他要进入我心，做我良朋密友，与我同在，永远不离开我。是他应许我，他永远不忘记我，他将我铭刻在他掌上。我要从旧恩的泉源焕然取水，他是我的主，我的拯救。是耶稣在叩门等候进入我心，我是否愿意打开心门？他要进入我心，做我良朋密友，与我同在，永远不离开我。是他应许我，他永远不忘记我，他将我铭刻在他掌上。我要从旧恩的泉源焕然取水，他是我的主，我的拯救。
赛亚书四十九章第十五节，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，不连续她所生的儿子，即或有忘记的，我却不忘记你。
有一个童话故事是这样说的，上帝创造了花朵，并且在分成各种不同的颜色以后，一一的加以命名。有一种深蓝色的小花，回到原野之后，竟把自己的名字给忘了。他一脸羞愧地对上帝说：
上帝，我忘了自己的名字。
上帝温和地告诉他，有些人比较没有记性，然而上帝永远不会忘了他们。上帝又说：
不论你做什么，要紧的是不要把我忘了。
从此以后，那种深蓝色的小花被世人称作勿忘我。
您是否觉得是一个被家人朋友所遗忘的人呢？当您正觉得沮丧无助的时候，想一想主的应许，主说我却不忘记你，同时也学习在每一天每一个时刻不断地想到主，以爱慕的心来回应主。
是的，听众朋友，我们要以爱慕主的心来回应主的呼召。我们只要用心地想一想主为我们所做的，我们就不可能不爱他。
为普世华人祷告。
宗教信仰的核心是敬畏，也是对罪恶的克制。当人们失去敬畏的心，便受欲望所支配，只追求利益，不顾他人，造成社会上人人互相伤害的恶性循环。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，人民的温饱问题已得到解决，经济也趋向稳定发展。然而，缺乏信仰，却使得人心空虚，无处填补，社会问题层出不穷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那些心灵空虚空洞，渴求找到人生意义与价值的人，得蒙听闻福音，认识你。愿众多认识基督信仰的中国百姓，乐意凡事寻求你，连结于你，便能活出爱神爱人的大诫命，为社会做出良善的见证与榜样。愿基督信仰带动人们彼此付出爱，互相信任，互相帮助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，阿们。
做完的祷告，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，神必赐福您，明天空中再会了。
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，让爱天天住你家，
让爱天天住我家，
无分日夜秋冬。